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8月24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而今天的节目内容，香港人纷纷离开家园，大陆人填补空缺。时事评论人士钟建华话：
留到不留人咧，呢个系我唔排除系中共某啲决策者或者官员喺心里边都会谂到嘅一个方案。中共冇办法阻止香港人嚟到香港，咁佢就 facility 特区政府去加快吸纳呢个大陆人，希望沟淡原本香港长期居住或者土生土长嗰代人所占嘅比重。咁呢个系一个客观效果嚟。
香港开办国家安全展览，前示威者直斥扭曲历史。香港明报总编辑呼吁专栏作者下笔的时候需要守法之分寸。有学者说，是我者生的示范单位。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在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在2020年出台国安法之后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专业人士流失问题日益严重，期间有数以万计中国大陆人士透过不同的方式移居香港。有人担心这些所谓的新香港人会冲击香港独特的本土价值和文化，甚至主导未来的香港社会。有评论就认为，香港对国际的人才已经失去吸引力，透过人才计划去到香港的中国专才未必会长期留在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根据香港统计处8月15日公布的最新临时人口数字，直到今年年中，香港约有753万人口，同去年年底比较上升 0.1%。 从去年年中到今年年中，共有3万多人移出香港，但是同時有44,000名單程證持有人移入香港，導致香港有13,800人正移入。單程證的全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往港澳通行證，是中國公安部相關部門發給香港或澳門親屬的中國居民前往港澳定居的證件。但是香港政府就不能擁有自身對單程證申請者的審批權。目前每日有150名中國大陸人透過單程證移居香港。一些擁有專業技能的大陸人就選擇以另一種方式到香港尋求發展。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和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後爆發移民潮，專業人才流失問題日益嚴重。其後港府為了鼓勵以中國大陸年輕人為主的人才到香港就業定居，啟動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亦即是高才通，並優化和擴大現有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年近40的許秋霞本來是湖南長沙一名記者，大約10年前透過港府的優才計劃移居香港後，在一份親北京報紙的編採部門任職。許秋霞透過通訊應用程式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她說當年下決心移居香港是為了改善收入、開拓眼界，更重要是向往自由民主。她先後目擊雨傘運動和反送中示威，碍于自己在亲北京媒体工作，许秋霞并没有直接参与连串社会运动。当时他有一个心愿，就是早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取得选民资格，可以投票支持自己心仪的民主派人士晋身立法会。他在采访中甚至形容，这个是他留在香港最主要的动力。2021年3月，亦即是許秋霞終於攞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之後冇耐，中國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社會制度的決定，確保愛國者治港。這個對於許秋霞來講是一大打擊，她說來香港之前，自己對於東方之珠充滿憧憬，但是就沒有想到終於成為名副其實的香港人之際，香港就變得越來越具有中國特色。來港當年，許秋霞學識了廣東話， 亦都一度考虑要由亲北京报社转职到香港的主流媒体，但是随着《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等非建制派媒体先后停运，许秋霞说，除非将来有机会到外国生活，否则大有可能会终身留在现在的报社。根据港府发言人的讲法，受惠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今年上半年有不少人由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移入香港，令到年中人口较去年年底有所增加。港府今年四月公布的数据就显示，多年来累计共有大约11万人经由各种人才引进计划来到香港，其中高才通人才在香港主要从事管理和专业工作，收入中位数约为5万港元，更有人收入高达20万港元或以上。港府说，除了经济贡献之外，高才通计划人才和他们的配偶普遍较为年轻，加上他们亦都会带同年幼的仔女定居香港，政府认为他们可以为香港劳动力增添生力军，亦都对香港人口结构带来正面影响。香港部分舆论一直对单程证和各种人才引进计划持保留态度，而早在主权归还中国之后不到10年，就已经传出消息北京要以中国精英取代本土香港人，其后中国官媒提出新香港人这个名词，甚至开始流传留港不留人的讲法。2020年5月，即是反送中运动后的第二年，被视为亲北京媒体的《东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声称就算全港有200万人支持反对派，这些人若果不认同一国，就应该扶老携幼移民他去，好行夹不送，无谓留在香港搞风搞雨。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对美国之音说，土生土长港人占人口比例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即是客观事实，就是几年之间走了起码20万人，都未包括一些他离开了香港去了 BNO, 去了 BNO 又去或者去了澳洲读书，去了加拿大读书，想着用这个救生艇留下那些。他都未計落去，經過幾年之後呢，見到那個移民趨勢，即係雖然放慢了，冇明顯咁停止嘅。從呢個角度去講呢，香港係確實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急速嘅所謂人口換血嘅過程。留到不留人呢，呢個係我唔排除係中共某啲決策者或者官員喺心裏面都會諗到嘅一個方案。中共冇辦法阻止香港人嚟到香港，咁佢就 facility 特區政府去加快吸納呢個大陸人，希望溝淡原本香港長期居住或者土生土長嗰代人所佔嘅比重。咁呢個係一個客觀效果嚟。
香港統計處去年推算，到2046年香港人口會增加到819萬，並承認大陸新移民同埋港府推出嘅各項人才同勞工計劃，成为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推算，由1997年到2046年，香港人口增长是186万人，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移民，单程证来港人数累积约有203万人，连同以各类人才输入计划来港的多达60万人。保守估计，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半个世纪后，香港每3到4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来自大陆的新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晶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近年香港政治环境和发展方向的改变，包括面向一带一路以及和大湾区进一步整合，并不为很多土生土长的新生代所接受，导致越来越多年轻人持续离开香港。走的这一批人对香港的影响是反映在潜在的生产力、消费能力等，对香港中长期的发展影响较大。透过各种计划引入到香港的大陆专才，并不见得能够补充缺口。
你说高才通也好， 这个优才也好，专才也好，投资移民
计划。许正话，高才通又好，优才又好，专才又好，投资移民计划又好，都话唔埋佢哋攞咗呢啲签证之后，会唔会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因为即使喺2019年嘅社会乱局，或者2020年嘅疫情之前，香港就已经有好多呢一种专才优才，但系实际上佢哋完成整个计划嘅比例唔算特别高，或者完成计划后佢哋留喺香港生根唔算系好普遍。至于用大学教育去吸引中国大陆或者海外嘅人员，但系实际上喺香港完成学业，无论是本科定是硕士博士毕业，他们大部分一是就回到大陆，再不是有少部分就去了欧美国家，留在香港的大概是 10% 到 20% 不等。许正认为香港对中国大陆专才和国际人才的吸引力下降，和近年来政治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
可能对他们来讲，香港的吸引力就是香港的国际。
许正话，对中国大陆专才以及国际人才来讲，香港的吸引力就是香港的国际性，就是香港和西方，尤其是美英的联系。而其他方面，例如是生活熟悉的程度，各方面的性价比，对于中国大陆专才来讲，他们可能会更加习惯中国大陆，不见得他们要留在香港。同阿拉伯做生意，同东南亚做生意，呢方面香港就不见得有好大嘅优势。许正话：如果佢系中国大陆嘅专才，咁点解佢唔去新加坡呢？如果系要同阿拉伯世界嘅能源工业合作嘅话，中国大陆尤其系北京嘅机会肯定会多好多。香港嘅去国际化同埋去西化，唔只为保留原有人才带来难度。倒过来讲，要抢人才或者是吸引人才，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人才，吸引力其实都是下降的。随着新香港人占人口比例持续上升，部分舆论关注香港社会会不会因此趋向大陆化，未来的香港会不会由新香港人主导。持悲观态度的人认为，香港独特的本土价值和文化正受到冲击，由语言就可以看到端倪。港府人口普查对比2011年和2021年，发现惯用交流语言是广州话的五岁以上人口比例下跌，相反习惯讲普通话的人口比例就上升。由于新移民学龄儿童不断增加，港府在2008年推行普教中计划，令更多香港本地生配合大陆生学习普通话。香港教育当局曾经多次重申，学生在掌握繁体字后，亦都应该具备认读简体字的能力，甚至以用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近年香港不少政府部门和公共设施都增设简体字以及普通话服务。完善选举制度下的立法会亦都产生多名操普通话的议员。香港学者钟剑华说，这些现象部分和客观因素有关，但是港府亦都责无旁贷。
过往单程证一般来说的年纪比较小，可能都是香港人在内地的子女和他们的老婆，他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难度是比较低的。近呢十几年，单程证落嚟嗰啲人咧嘅年岁已经越嚟越大噶，重新学一种语言咧嘅难度就会高啲。你要去摆脱一啲过往喺原居地已经养成嘅习惯观念咧，亦都比较难，需要嘅时间比较长。再加上人家又有好多种唔同 option 嘅人，有大陆渊源嘅人都嚟咗香港，就算唔学香港嘅语言，佢都仍然可以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建立自己嘅社交圈子。而家无论北京当局又好，或者话特区政府都好，都刻意要淡化香港个原有个本土元素㗎嘛，吓，从而俾一种所谓国内人嗰种气质啦元素取代，咁呢个系好明显嘅一种意图嚟㗎喎。
香港中文大学嘅许晶就认为，所谓香港社会大陆化系一个伪命题。佢话，香港本地的原居民、原住民从来只是占人口大概 10% 到 20%， 其余的全部都是移民和移民的后代。直到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前夕， 香港的華人大部分都是在中國大陸出世，只是在2010年前後，本地出生華人的數目至超越大陸出生人口的數量。許晶說，所謂香港本土文化和價值觀很難界定，香港人尤其是中生代、新生代對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堅持是具有普遍性感染力的，港人不能失去自信。
这个所谓香港原有的文化或者价值观，
许晶话所谓的香港原有文化和价值观由哪个去定义呢？他说广州话并不是香港本土的语言，香港本土的语言是东莞话、客家话。举个例，他自己就是客家人，没人会怀疑邵逸夫、倪匡、金庸、王家卫是香港人，但是基本上他们身上所代表的都是非常典型的江浙沪文化。许晶反而觉得，不理有没有海外留学、工作、生活经验，在很多价值观、生活和文化习惯上，其实中国大陆的新生代和香港的新生代的差距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中国大陆来香港的所谓新移民，在十年内对很多政治政策的选择同香港本土人士的区别并不是很大的。许晶说，香港文化多元而变化急速，只不过过去十几二十年，在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上，香港中生代、新生代同北京的落差非常明显，才会以本土文化作为标签图腾。从长远来讲，香港文化多元开放西化的特色代表着中国人的希望和未来。
既然希望是在这边的，光明是在这边，
许晶说，既然希望和光明都是在香港这边，就没必要因为过去一两年香港在政改和很多问题上的挫折，港人对自己失去信心。香港代表未来，没必要将香港和大陆截然划分。现在不是香港和大陆的问题，是先进和落后的问题，是革命和被革命的关系。香港从来都是更具有革命性的那个地方，所以不是大陆化，是大陆最终会香港化。多年前由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的媒体人许秋霞就没那么乐观，他说刚刚到香港的时候，他所认识的港人朋友都非常关心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发展，并且勇于透过各种渠道发表政见，和他在亲北京媒体具有大陆背景的同事形成强烈对比。但是随着港版国安法实施，民主派销声匿迹，许秋霞自己和他的港人朋友对政治已经失去兴趣，他感受到香港逐渐由多元社会过渡到只有一把声音。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香港政府从8月7号开始咧，喺位于闹市区嘅尖沙咀嘅香港历史博物馆开启占地超过11000平方米、设有6个展区嘅国家安全展览厅，俾公众人士免费参观同一国两制、中华民共和国建国历史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多项嘅内容。咁下面我哋就连线第一个记者 Jerry 为我哋讲一讲。喂 ，Jerry， 咁首先系同我哋讲一讲，简单介绍一下呢个展览究竟会搞几耐咧？
根据了解咧，咁、那个展览就几时完咧，就未有定案嘅，因此咧或者会成为永久嘅展览。其中引起大众广泛关注嘅就系国家安全展览厅特别设立咗特别嘅展区。嚟到展示2019年香港反修例事件，而且敘事角度完全是政府官方口径出发，将责任归咎于黑暴同埋外国势力介入。国家安全展览厅设有6个展区之中最具争议嘅系展区4国家立法长治久安，因为内容涉及2019年反修例事件、港版国安法立法历史。以及港版国安同埋外国国安法嘅异同，展区展出咗2019年反修例事件之中警方使用嘅物资、黑暴破坏社会相片，同埋香港电视台制作嘅国安法宣传影片。展板文字更加强调颜色革命足以导致政权崩溃、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令到香港陷入深渊。 批评人士指出，展览的论调和香港广大民众和国际社会的一般认知大有出入。
是那么游客对展览内容有什么反应
呢？那参观的人就不单止是香港本地人和中国内地游客，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少参观者就说，国家安全展览馆的内容令人惊讶，部分中国人参观过后就直言讲话看到的内容和认知事实不符，令人感到失望。曾经参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示威游行的吴先生跟我讲，事前并不知道国家安全展览厅的存在，他说早已经预计到香港政府会举办这一类活动，只是将这些活动安排在历史博物馆举行，令他感到震惊和失望，并且认为政府篡改历史，他觉得展览内容质素低劣和不符事实。他这样跟美国之音说，
基本上已经是全部都是作出来的了，都不是一个描述来的，根本已经是一评论来的，他那些都不是 facts 来的，他那些是他自己觉得的而已。有公共設施被毀，咁即都係事實嚟嘅，即係2019年咁樣。咁但係下面除呢句之外，全部都係冇 facts 噶嘛，即係嗰啲咩顏色革命啊、政府仇恨啊，嗰全部都係完全係冇呢樣嘢嘅發生噶嘛，即係喺我嗰度。Kind of 係其實好清晰噶嘛，咁之前係講五大訴求，但係佢完全係冇 mention 過。
另外，我亦都訪問咗一位嚟自廣東省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游客，他由于同自己的孩子们在隔离的香港科学馆参观过后，刚刚见到有国家安全展览厅开放，所以顺便来参观，不过看完之后他就很失望。他说，
我呢就主要呢就想了解一下香港近200多年过来的历史，但是呢好遗憾这个点呢就不能够正常来参观，但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呢就是参观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感慨，我的感慨呢就不方便讲出来。整个展览对我了解的香港呢都是比较肤浅的，因为所谓的宣传或者所谓的展览呢对人呢其实是一种洗脑来的，如果真正了解事实和真相呢只能够靠个人的感悟以及个人的思考。
咁学者又点睇呢个展览嘅动机咧？
前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就话，香港政府在这个时候推出国家安全展览厅，既令人慨叹香港已经完全跟随中国共产党治下地区的口径，但是同时对这个事态发展也都不敢意外。他这样说，
香港现在全方位要改造历史，同埋去重新去 frame 香港人特别年轻世代嗰个认知，佢搞呢啲咁嘅馆咧，第一就做俾北京睇做咗嘢啦，第二咧都系 reframe 香港人嘅认知，特别年轻世代认知嘅手段嚟噶。你可以想象，跟住可能一落校都要去睇下，咁成为咗课程一部分，就算唔系正式课程，都系课活动嘅标准部分。共产党都系想第一年轻世代就要完全俾佢嗰啲解读占据佢哋嘅认知啦，亦都透过各种方法令到其他人。敢讲嘢，你就算唔同意，你都唔敢乱讲。
好，唔该晒 Jerry 为我哋嘅连线报道噶。咁呢篇报道更详细嘅内容咧，就请浏览美国之音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关香港方面嘅消息。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喺较早前不点名批评有香港嘅传媒附刊部分已经离开香港嘅专栏作者，经常发表偏颇文章误导读者。事隔大约一个礼拜之后，明报总编辑刘仲阳日前就致函附刊嘅专栏作家，呼吁喺下笔嘅时候咧，务必要多分谨慎。评论要建基于准确事实，知法守法，知所分寸，否则就难保讲唔定边一日危机会降临。 有学者分析认为，事件快出，明报由曾经被评为公信力第一的报章，变成当局向公众说明何谓信我者生的示范单位。估计部分批评政府的专栏作家可能会被踢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已经移居英国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客座教授陈文敏，七月底在香港明报副刊专栏撰文评论，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之后，有关在囚人士假释安排改变的看法。惩教署随即发表新闻稿点名谴责陈文敏的文章是失实和具误导性的评论，对文章表示强烈不满和予以谴责。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8月9号出席明报集团成员的亚洲周刊36周年酒会致辞，表示留意到近期有传媒副刊部分已离开香港的专栏作者经常发表偏颇的文章，以偏概全，刻意曲解香港政府的政策或官员言行，误导读者。他强调只是在专栏版面提示作品，无意图煽动，并不能够免除编辑的责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点名又好，唔点名又好，嘅一啲反应之后咧，明报就会自动自觉去做嘢嘅。咁好多个专栏作家过往都系咁样逐步被替换咗嘅吓。咁而家写嗰啲咧，即系最大家最清楚就譬如吴志深啊，后来嘅专子啊，呢啲都系啦吓。而后来替换上去嗰啲咧，就算你话啲来自比较民主派色彩重嘅人，都是相當小心的，譬如蔡子強現在在明報寫的東西很小心的，好像寫一下吃東西樣。我覺得即是明報已經成為了特區政府去向公眾說明什麼叫做信我者生的一個示範單位咯，即是只要你對政府的批評作出反應的話，你就可以繼續存在。咁而明报咧，亦都往往自动自觉去自我审查。
钟建华继续话：，明报总编辑去信专栏作者嘅内容，令人联想到，如果专栏作者唔自我审查嘅话，编辑部就可能会审查专栏作者。佢忧虑香港报章嘅言论观点可能会进一步收窄。
而家香港仲有几多份报章会比较上包含多啲观点咧？可能只得翻明报或者信报系嘛，其他嗰啲基本上都成为咗特区政府嘅啦啦队噶啦。咁而家就即系信报嘅社论、明报嘅评论，已经系不敢越雷池半步噶啦。已经咁而家就连啲副刊文章都希望即系吓透过啲威吓令到你自动自觉，而明报亦都透过去吓嗰啲专栏作者嚟到令希望大家自动自觉咯。
钟建华表示，目前陈文敏喺明报副刊嘅专栏有多个作家，佢估计今次事件之后，部分批评政府嘅专栏作家亦都可能会被踢走。
可能都系想你呢个专栏自动自觉啦。咁明报话嘅话，你可以都踢走陈文敏啦。即系个意图就好清楚，就系针对陈文敏噶啦。我觉得咁当然啦，同时啊向其他人作出示范。咁明报亦都老实讲，佢出晒俾所有据讲啦吓，出晒俾所有嘅专栏作者。咁一方面可能唔想特别针对陈文敏啦，亦都可能真系借住呢个机会都叫啲下边啲人、下边啲作者，你哋自动自觉啦，你哋自己审查一下啦。如果唔系，我就冇办法，我要审查你嘅咁样啦。咁成日就冇空间嘅，我亦都唔觉得香港喺海外有好多香港学者啦，仲有好强嘅意愿为香港嘅传媒写文。即系我觉得亦都冇乜所谓，反而而家呢个世界天大地大，写文章。你如果唔係想賺稿酬嘅，老實講啦，咁你貼上 Facebook 一樣大把人睇，大把人傳。
佢繼續話：香港報章傳媒嘅生存空間已經不斷萎縮，好多都要靠擴大網上版讀者付費訂閱維持營運。佢認為報章不斷加劇自我審查，可能會失去忠實讀者嘅支持。
好啦，喺收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我哋就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